弟兄姐妹平安，很久没有听到这样美妙 country style 的诗歌了。好，我们现在我们今天要来看的经文呢是创世纪第八章，创世纪第八章第二十一节。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取自一段挪亚方舟的故事的一段经文，创世纪第八章第二十一节，创世纪第八章第二十一节。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诅咒地，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种的活物。地还存留的时候，架设寒暑冬夏昼夜就永流不息了。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连地上一切的昆虫和海里一切的鱼都交付你们的手，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唯独肉带着血，那就是他的生命，你不可吃。流你们的血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讨他的罪，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你们要生养众多，在地上昌盛繁茂。神晓谕挪亚和他的儿子说，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并与你们在这里的一切活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凡从方舟里出来的活物立约。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灭地了。神说，我与你们并你们这里的各样活物所立的永约是有记号的，我把彩虹放在云彩里，就可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必有彩虹现在云彩里，我必纪念我与你们和各样的活物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水就不再泛滥毁坏一切有血肉的物了。虹必出现在云彩里，我看见就要纪念我与地上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永约。神对挪亚说，这就是我与地上一切有血肉之物所立的记号了。让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恳求主你的灵继续的与我们同在，光照我们，叫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你的话也同样的种在我们的心田里面，按时后结果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在今天的讲道里面，首先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你曾经对自己做过任何的承诺吗？你曾经对自己做过任何的承诺吗？到目前为止呢，我自己想想，我一生也对自己做过几个承诺。过后呢，我就发现我的这些自我承诺，不管是好还是坏呢，都已经成为了我生命中非常决定性的时刻。在这些时刻呢，我会对一些问题、一些课题呢，做出一个决断，而我就发现这个决断呢，就在我往后的日子，每一次有类似的情况、困境的时候呢，我的这个决断就会成为我的这个最后指南，所以呢，也形成了一个好像一个个人的信念。不单是如此，我也领会到呢，这些自我承诺，这些自个人的信念呢，也对我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下了定义。 所以定义我们的不是我们的能力，不是我们的背景，甚至不是我们的成就。我做过许多的手伤，在手伤的时候呢，我也听过很多家人的感言啊，或者颂词，多少也领会到了这一点，是我们的信念对我们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下了定义。回想过去呢，有一段时间，当我在三一神学院的时候，在那里的一段时间呢，我经历到一些挫折。在我这方面呢，当时候我在想，可能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因为我一生的教育呢都是在理科、商科，而神学呢是有点偏向文科，好像跟我有点格格不入。同时呢，我又听到一些关于教会一些比较沮丧的消息，所以我在想，当时候我是应该放弃吗？而这样的想法就不断的在我的脑海里面浮现。其实呢，疑惑对一个人来说是在一场艰难的旅程中最大的危险。我在说，疑惑对一个人在一个艰难的旅途中呢是最大的危险。雅各在第一章第六节这么说，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耶稣呢也在路加福音第六章第六十二节这么说，那手扶着犁头却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所以我那时候有一段时间呢，就好像感觉是一种幻灭。可是后来有一早晨，我好像得到了一种顿悟，所以我自己呢就对禧年堂做出了一个个人的承诺，而这个承诺呢就帮助我度过了在三一神学院的时间，还有在禧年堂里面这十多年的服事。其实在事工上呢，不是每件事情都是一帆风顺的，有起有落。而我回想这几年呢，我的脾气有所改变，我的想法也有所改变，很明显的呢，我的身材也有所改变。不过我发现呢，我的信念，我对自己所做的这个个人承诺呢，却保持不变。当然，我这样的一个承诺其实并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事情，在你们当中有些人，尤其是我的同事们，在禧年堂服事的时间更长。可是我这么样的分享呢，是也许是希望在我走的那一天呢，人家会说，哎，小辉这个人他是禧年堂的人，至少我这个信念呢会对我下这样的一个定义。其实今天的经文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就是挪亚方舟里面的故事的一段经文。在洪水消退以后呢，我们看到神对他自己下了一个承诺，做出了一个承诺。我觉得这个承诺对我们的上帝而言呢，是非常一个决定性的一个时刻，一个非常标志性的一个时刻。在刚才所读的第八章第二十一节，这里说神在他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诅咒地，然后他就下了一个裁决，他说人从小心里怀着恶念，然后他又继续说，我也不再按着我刚才所行的灭各种活物了。那在这里呢，听起来好像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承诺，哦，神说，哦，我永不再做这件事情了，我永不再这样做了。我想我们大家都曾经做出过这样的一种承诺，在小的事情上呢，可能说，啊，我永远不要再去这间店啊吃了，或者我们说我永不要再穿这件衣服了。在更加严重的事情呢，可能你会说，啊，我永远不要再抽烟了，或者我说我永远不要再酒后驾车了。但是弟兄姐妹， 这样的一种承诺听起来呢好像很简单，可是我想告诉大家说，今天的这一个承诺其实对神而言呢是来得非常不容易的。我甚至敢这样这么说，上帝在做出这个承诺以后呢，他是要永远来承受这个痛苦的决定。我们要怎么知道说神在做这个个人的承诺的时候呢，他的这个信念呢是非常不容易的呢？我们就要来看之前的一个创世纪的经文，就在六章第五节那里。在创世纪第六章第五节这里这么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的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这段经文呢就是在神发洪水以前的一段经文。可是如果我们比较刚才所读的经文，第八章的经文，还有这一个第六章的经文，一个洪水前一个洪水后，我们就发现说，诶，神在洪水前洪水后还有洪水前，他两次所发出的一个裁决呢都是一模一样的，是同样的裁决。在洪水前这个第六章第五节呢，神所做出的裁决是什么？他说人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可是在洪水以后，神做出的裁决呢也是一模一样的，他说人从小心里怀着恶念。所以人呢总是怀着恶念，这两个裁决洪水前洪水后都是一模一样的。那这个裁决呢并不是说哦，世界上没有什么没有好人或者是没有好心的人，当然不是，我敢肯定呢好人好心的人呢是很多的。所以在这而且如果我们回想这漫长的岁月里面呢，很多善良高尚的人甚至是非基督徒也很多。所以在这里呢，神所做出的裁决是什么意思呢？他想说的就是人从一个整体的一个角度，人性整体呢他能够超越自己计算自己的这个个人利益，而人整体性能够避免离开死亡吗？人能够超越自己的自我的思念然后永远的避免死亡吗？人类可以这样子吗？当我们回想这过去几千年的文明一直到近代的历史，我想大家也会同样赞成神在这里所做的裁决。人本身就是会倾向自我毁灭。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呢，其实不管是洪水前还是洪水后，神都做出了同样的裁决。可是虽然是同样的裁决，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判决。裁决一样，判决完全不同。在洪水前神所做出的判决呢，我们看到第六章第七节，神就说我要将所有的一切的人从地上除灭。可是在洪水后神的判决是什么？神的判决就在第八章第二十二节这里说，我不要不再按着我刚才所行的消灭一切活物了。所以这两个判决呢，我们可以看到呢是非常大而非常明显的。从一开始第六章的发出洪水到这里第八章他说他再也不要这么做了，这简直是一个天一个地天壤之别。但是就因为我们晓得不管是洪水前还是洪水后，神所做出的裁决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这个裁决的效果呢也是一模一样的。当神发现说人心里想的都是恶而离不开死亡灭绝的时候呢，这里说神就后悔 造人在地上，他心中会忧伤。所以如果我们问一个问题，洪水之后人还是有罪吗？那当然，那是的。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一个裁决，人神的心是否会充满着痛苦呢？会的。神的心是不是会难过呢？是的。神的心里会不会有悲伤呢？是的，有的。所以既然是这样子，神做出裁决后心里忧伤的时候，神是否能够审判，能够惩罚？这公平吗？合理吗？当然。可是尽管是这样呢，虽然这个裁决后的效果是仍旧会有的呢，在这里神却做出了一个迥然不同的判决。他说，我永不再这么做了。为什么呢？我想在这里呢，原因是因为尽管这个创造他被神，这个创造界背叛神的时候呢，这个情况是非常遗憾的，是让神非常痛苦的。可是如果神只是仅仅惩罚，这个仅仅惩罚的无效呢，也同样是让人非常遗憾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神他可以反复的惩罚，惩罚了再惩罚。可是如果我们扪心自问，或者神再一次在想，这最后的裁决真的会因为惩罚而改变吗？不会的。在每一个新的开始之后呢，人的腐败是不能避免的。在洪水后呢，这里说上帝在洪水后呢，我们可以看到神除了完全的毁灭以外，他没有完全的毁灭，他还留下挪亚。可是他除了完全的毁灭以外呢，可以说这个洪水呢，他已经做了非常彻底性的惩罚了。可是就算神是这样的一个做，发出了洪水，可是神知道这个惩罚虽然有一个杀一儆百的效果，可是呢却不会有什么长久性的成果。人的腐败仍然是不可以避免的。在任何时候，如果神最后要做出一个裁决的话呢，我想这个裁决呢还会是一样的。于是在这里神就决定接受这个世界，因为他知道唯有这样接受，甚至接受这样的一个人性，才会有真正的改变。这不意味着神就从此对于这个世界或者对于人性呢，对于人类他会觉得很满意，不是的，当然不满意。可是在这里呢，他却决定来接受这样的一个人的本性。唯有真正接受这个现实的情况，才能够真正开始理解并且解决这个根本性的问题。让我清楚地说明这一点，在这里神接受并不表示神是在一个无奈的承受，接受不等于是无奈的承受。事实上如果我们想一想呢，又有什么能够阻止神不断的毁灭，不断的重新再来呢？没有什么能够让阻止神这么做。神可能甚至可以觉得说，哎，创造本身就是一个很没有意义的事情，是一个坏的主意，然后他就干脆一次过毁灭，不要再来了，斩草除根。神也可以这么做。可是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神没有，也就因为他没有，所以其实神是对自己呢很定义的做出了一个承诺。他就说以后绝不用这样的方式来毁灭世界了，不要以这样的方式来惩罚。所以当神做出这样的一个信念的时候，绝对不是一个无奈的承受，不是，是一种接受，而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一种接受，一个积极的选择。这绝不是被动的，他是刻意的来行使这样的一个主权。当神这样做的时候，其实你跟我都知道，他的选择呢，是要决定 不断地来承受人对他的背叛，来承受这样的一种悲痛，是这样的一种选择。当神在这里做出这样的决断的时候，说他要留下来，他要来忍受，他要来支撑这样的一种世界，尽管人有众多的瑕疵，他仍然要留下来，绝不毁灭。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洪水并没有改变人性，可是洪水呢却改变了上帝的信念，让他以这种无限的耐心来对待他的创造。当然神其实从一开始呢就非常致力于对待他的创造，可是在今天当我们看到神对自己所做出的承诺的时候，其实我们知道他将对他的这个信念呢将会更加的坚定，他就会更加的致力于他的创造。因为我们知道他现在的这个决定呢是标志着忧愁，标志着悲伤，标志着被背叛的那种承受。所以现在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呢，神对自己所做出来的这个承诺呢其实是一个非常昂贵的代价。所以在这个神永不再发生这样的事情的一个承诺里面，我想他并非只是仅仅着含义着是一种非常包容邪恶，绝对不是。当神做出这样的一个承诺的时候呢，其实他是决定与这个世界同行，要坚持到底，他要转变这个世界，转变这个人类的恶性的时候呢，唯一的方法神知道就是他自己必须煞费苦心，让他永不放弃，永不放手。不经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呢？在这里我希望大家看到的是一个卧薪尝胆的神，一个卧薪尝胆的神。我们可能以为面对罪和邪恶呢是非常容易的，不是灭绝，不是杀光光就好了吗？又何必这么劳师动众呢？又派摩西，又派以利亚，最后又要派耶稣，何必如此呢？可是今天让我们都学习到，如果要真正的解决这个罪和恶的问题呢，唯一的方法，神所在这里做的就是要励精图治，卧薪尝胆，忍受一切的伤痛，最后呢才能够成就神所要做的事情。所以在这个创世纪第八章的这个结束里面呢，我们看到神做出了这个自我的决定。而这个创世纪第九章第一到第十七节神所说的话呢，其实是神对人类来表达他自己所对自己所做的这个个人信念。这是一个新的开始，洪水刚刚才过，神要告诉人说生命包括是动物还是人类呢，将继续生养众多。这其中呢，这个生养众多的宣召呢，就让我们联想到这个创世纪第一章里面神对人的这个使命。可是如果我们仔细比较这个第九章跟第一章之间的这个宣告的时候呢，你也许会发现其中这个微妙的不同。在这里神呢要新的这个人挪亚之后的人都认真尊重生命，认真的尊重各样的生命，这包含每一个人都现在呢有这个个人的责任，每个人要对自己负责任。所以当我们吃肉的时候呢，这里说我们绝对不能吃还活着还流着血的动物。然后当然如果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人呢，人类的生命呢当然就更加可贵的。如果当我们杀一个人的时候呢，就等于是直接在攻击神本身， 因为每个人都有神的形象。所以人类可以继续像以往一样生养众多，可是在这个发展生养众多的之间呢，我们更需要的呢是对各种生命都有更深重的尊重。可是在这里最大的不同呢，在于神立约。神立约呢意味着什么呢？神要来揭示，让我们知道他对自己所做出的承诺。他的个人信念现在呢，就是永不再毁灭他的创造。只从一方面来看呢，这个立约呢是非常美好的，因为有立约，所以我们就能对神的话呢，对神的承诺呢，觉得非常稳当。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约的可靠性取决于这个立约的神，而因为是神自己在立约，所以神的约呢，我们知道是建立在神本身的善和爱，建立在他这个永恒的信实里面。因为是神所立的约，我们知道他永远不需要更新，永远是永恒的，也不会因为人的影响呢而毁灭。可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想到这一次神的宣告里面呢是一种立约的时候呢，其实它也是有点可悲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其实这个洪水呢，它已经毁灭了这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神呢不能再相信人，而人呢也不能再一定的相信神。所以在现在呢，神呢就必须以立约的方式，就必须对人做出一个非常正式而庄重的承诺，让我们彼此以这个约呢彼此失守。所以这方面呢就是立约的含义。而这个立约的标志是什么呢？是彩虹。这不意味着彩虹呢是因为这个立约的因为这个约而被创造的，不是，而是上帝在这里呢是利用一个自然界的现象呢作为他这个立约的标志。可是虽然这个标志呢其实可以说是提醒我们人神对我们的这个应许，神所做出的这个约，可是当我们看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其实这个彩虹的标志它本身的功能呢其实是以上帝为中心的，是为上帝而立的一个标志。每当神看到这个彩虹的时候呢，他就会记起他自己所立的约，他自己所对自己所做出的这个承诺。在英文里面呢，彩虹我们称它为 rainbow。 rainbow 是什么呢？ rainbow 就是雨后的一张弓，雨后的弓， rain and bow，雨和弓。虽然这个雨后的弓呢，哇，七彩的，是非常美丽的，可是当我看到这一张少了这个箭的弓呢，心里难免会觉得有点惆怅，因为这个弓是没有箭的。这张弓呢已经绝对没有那个动武的能力了，因为它少了这个动武的功能呢，它只能最多作为一个美丽的装饰品。可以说呢，现在这个弓呢没有了箭，它只重看不重用。我们只能想象上帝是下了多大的一个决心来做出这样的一个承诺。当这个弓永远少了这个箭的时候呢，永远不能动武的时候呢，其实神在这里他是非常故意的限制了他自己，可以说是等于他已经废了他这个大有能力的手臂，这个弓永远不能再放箭了。这就不断提醒我们上帝所对我们做出的牺牲，可是同一时间呢也提醒我们他相应性的无能，神自己废了他这个动武的能力。可是这毁灭性的能力的衰弱， 却会倍增于他忍耐坚定的力度。彩虹这张弓反映了神跟人之间那个动荡不安的关系，要不然为什么会有弓呢？可是所以就提醒我们说，这个关系是不容易的，所以这个工作就必须不断的继续，这个恢复人跟神关系的工作是要不断持续的。当彩虹出现的时候，我们就一定会看到它，所以我们也不能忽略也不能忽视。神也是一样的，每逢下雨之后看到这个彩虹的时候呢，也会同样的让他记起他必须与人同在与人同行的这个决心。其实在这里呢，上帝就好像是一个浪子的父亲，这个彩虹就提醒着他，他已经不能再毁灭了，不能够重新再来了。所以就算这个孩子是一个浪子，可是他永远不能再选择拥有另一个孩子来取代这个孩子，不能，这就是他永远的那个孩子。然而我们知道，这个带着他形象的这个孩子呢，却是如此背叛他的一个浪子。所以神就必须等待，神就必须忍受，神绝对是会感受到悲伤的，因为那就是那裁决后的效果。可是我们看到这个雨后的弓的时候，我们知道他的爱是永恒的。其实我们每个人呢，都拥有这样的一张弓。我们没有像神一样做出这样同样的一个自我的承诺，所以我们的弓还是有箭的，我们的弓还是可以动武的，我们是有这个选择，可以随时结束，不管是我们的工作也好，我们的计划也好，只要我们任何的创造都好，我们是有能力结束我们的工作，我们有这个选择。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当我们感受到困惑或者是生气的时候，我们随时可以拉我们自己的弓，把我们的创造消灭掉，我们可以选择离开，永不回头。也许我们是有这样做的权利，我们有时候认为说，只要是别人先犯错，那我们就有理由来毁灭我们的创造，我们的工作，我们只不过是在行使我们这个审判的权利。可是也许今天我们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是什么能够让我们永不再放弃呢？是什么让我们能够永不再放弃呢？其实使用暴力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要毁灭要破坏也是很容易的，我们甚至不需要神的任何标准批判这个评论的标准来批判事与物。我们每个人呢，都有找出别人短处的这个能力，绰绰有余。但是今天我希望你们从神那里能够学到一个功课，我自己也学了这个功课，破坏并不能永远解决任何的问题，离开永不回头也不能。真正的要扭转要转变任何的事情，是要通过忍受痛苦和苦难的，不能有什么是一帆风顺的，我们要理解到跌倒也是必然的。然而在抛开这个放弃的能力，像神一样抛开这个放弃的能力，我们就会得到这个永不放弃的信念，得到这个永不放弃的承诺，神在这里所做出的承诺。过去我读圣经的时候，看神的一贯作风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哎，神的作风好像很特别哦。选择一个老家伙叫亚伯兰，慢慢的等待他成家立业，然后后来又不变，要从埃及那边救出他的子孙， 救出来还要经过旷野40年，最后慢慢设立了国家，可是第一个国王呢就失败了，最后这个国又分裂，然后又各自毁灭。神又唯有牺牲自己的唯一的儿子来复兴这样的一个国。所以这样的作风，这样的信念是怎样的一种信念呢？为什么神愿意经历这一切吗？难道这一切都是只是因为他对自己所做出的这样的一个承诺吗？是的，真的是如此。就是因为我们的信念才对我们自己下了定义。你是谁，是因为你对自己做出过怎么样的承诺。神是谁，也是一样，他曾经对自己下了这样的一个承诺，所以他就是这样的一个神。我们的上帝绝对不只是一个审判的神，他同时也是慈爱的神，信实的神。我们怎么知道他是这样的一个神呢？恩典的神呢？因为在他的信念里面有恩典，在他的承诺里面有恩典。他是以行动来表明他是要这样子的来处理人的问题，人的罪。也因为他选择以这样的一个方式，自己承受悲痛、忧伤、苦痛，我们然后最后以恩典来行事呢，我们知道定义了他，他是一个恩典的神。今天呢，我想对我们每个人，不管是自己的生活还是自己的事工呢，给一点鼓励。也许是你跟你家人之间的关系，也许是你可能是带小组的人。有的时候呢，我们感觉上我们好像是一个父母在面对一个浪子。也许你有一个一直不听话的孩子，或者是你所带的事工，你的小组是很不委身的。你可能你的组员对闲聊更比读圣经更有兴趣。不管是什么情况也好，也许你已经很想放弃，很想离开，而你已经来到一个需要做一个决定的时候。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呢，我希望大家都能够记住这个彩虹所象征的意义。彩虹就是一个雨后的弓，可是这个弓箭虽然很漂亮，它却是没有箭的，没有箭头的。上帝知道他必然一次又一次的因为背叛人的软弱，人的罪，他会感受到悲痛伤心，可是他仍旧做出了同样对自己的承诺，说永不再毁灭，永不再放弃，永不再破坏。不管是什么多大的牺牲，他都已经决定留下来了，他会一直留下来直到工作完成为止。所以你要问你自己，你自己的信念又是什么呢？你将来如何会被我，你的对人对你的定义又会是什么呢？你对自己又做出了怎么样的一种承诺呢？让我们来同心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满心感谢你，因为你向人彰显你自己，我们看到的，我们看到了你的承诺，我们看到了你的行为，我们知道你是那信实的神，与我们永远同在。我们感谢你，叫你的话常随着我们，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叫我们的行事为人也能够像你一样与你同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